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作敬向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然后我们再来看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九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仆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有这么多。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终于来到我们旷野四十二站的最后一堂。我们要与靠主的恩典，我们来看出这个最后的一站，就是在耶利哥的对面，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那么四十二站倒数的第二站，那么就是在摩亚的平原。那么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学了哪些的功课？那今天下午我们做了大概的复习，就是在第三个阶段，以色列人他们所学的功课，我们大概一个一个都点过了。那么到了最后呢，我们已经看见过，就是当他们散布在，就是他们就安营在整个耶利哥，就整个摩亚平原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并不晓得，原来在临界里面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是他们不知道。那么巴兰呢，试图要咒诅他们，结果呢反而祝福了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就说出属灵的见证。属灵的见证乃是根据他们这么多年神带领他们的鞋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神说他是用老鹰，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实在说来，是这四十年神看过他们，养过他们，围绕他们。我们特别刚才读到这个生命第三十三章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神在那里告诉神在那里借着摩西的歌，他说耶和华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仆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所以我想我们很清楚，实在说来，这四十年是神把他们带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很自然的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一个见证，叫神能在他的百姓中间看不见罪恶，叫巴兰能够说这些人是独居之民，不能列在万国之中。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连巴兰都能对着在面前摆阵的这些以色列人能说雅各的帐篷是何其的华美，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做属灵的见证来说。所以我想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应该是登峰造极了。如果我们三个属灵的阶段我们看过的话，那么我们晓得历史历代所有爱主的人，特别是奥秘派的人，他们把基督徒的整个的这个成长呢，大概是分作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他们叫做接近程。那么这一段呢，你看我们刚刚蒙恩得救主的宝血怎样接近我们，然后十字架怎样除去我们的肉体。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叫做亮光程。 到了这个地步呢，他们就从那里接受了许多的亮光，许多的启示。那么到最后一层呢，就是联合层，就是怎样的与主有完全的联合。那盖恩夫人也是这样，盖恩夫人呢，不是，盖恩夫人呢，我们如果去读她的这个蜗牛的话，特别讲到她把这个整个这个灵程，就是整个生命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就好像水流一样，圣灵的水流一样，那个圣灵水又像蜗牛，那么有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我们知道像宾路易斯母，他也试着把基督徒的灵命分作四层。那第一层是重生，第二层呢是复兴，第三层是十字架，第四层是真在或者是圣天。那么实在说来，重生不能算一层，重生只是入门，所以严格说来也是三个阶段啊。所以呢是复兴，然后呢加上十字架层，然后呢加上最后的升天或者登站。那么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四十二站分成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很像历史历代他们所说的洁净层，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很像亮光层，第三个阶段就很像联合层。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好像宾路易斯姆所说的复兴层，第二个阶段好像宾路易斯姆所说的十字架层，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好像只做升天或者属灵的展开。那无论如何，我相信当我们今天晚今天早晨今天下午我们特别看，当你学了那么多的功课啊，我们看见终于产生了见证，终于在属灵界里面，在仇敌的口中，在拜望的口，在外人的口中，他们能够不能不祝福，他们看见那个情形无法咒诅，他们不得不祝福。那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是属灵的见证，我们不要害怕，就是仇敌要咒诅他都不能咒，他非祝福不可。看在他们眼里，就算是他黑了心，就算是他铁了心，他也得非得祝福不可。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已经到了最高峰了，神现在终于把他们带到一个最登峰造极的阶段，现在没有多久他们应该从那里就要进到迦南。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说他们学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就后来我们今天下午特别说到这个巴兰，虽然这个人是错的，但是他的话是对的，那些话仍旧是巴兰的预言，神仍旧当作是他自己的。所以我们晓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能用巴兰，因为神会用驴，神如果会用驴说话，神就能用巴兰说话。巴兰说的话是对的，他的话就是神的话，但是不证明说巴兰这个人是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虽然蒙恩得救，虽然我们今天在主手里有一点的用处，我们也帮助了许多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不要着迷，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不过是一头驴。今天主用我，所以你看有些话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话能够说出神所要说的话，但是呢我们这个人和他的话还有许多的距离，需要十字架更深的工作，需要十字架更深的雕刻，那么这个是应该我们要学的。那么现在呢好像已经没有多少功课，如果我们读下去的话，你如果读民数记的话，你就知道后面没有太多的故事了。那么因为按照属灵的光景来说，现在一慢慢的进步可以说已经几乎到了高峰了。不过呢你读到25章，民数记25章，你就非常纳闷，已经眼睛看得见迦南根本就在眼前，没有多久他们就要进去。如果一站一站是代表我们的进步的话，42站代表我们42个不同的进步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到了最后了，见证已经产生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非说祝福的话不可，那就是见证，连仇敌都要说祝福的话。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 我们以为说人都已经快到迦南，现在应该不会翻天，人已经到迦南了，现在应该不可能跌倒了。神如果把我们带到这么样荣耀的地步，神这样的使用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应该可以看得见，没有，现在没有多久我们就应该可以进迦南。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巴兰要咒诅结果变成祝福，就在巴兰不得不祝福的时候，就在这个见证是那样的强，就在这个见证是那样的真实，一点都不虚假的时候，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和摩押的女子就犯了淫乱，然后呢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一夜之间我们知道就死了24000，而这个24000人呢，是因为神的手停住了。那神的手停住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腓尼哈，他站在神的这一边，结果呢，他就对付了那个罪。那么因着他对付了那个罪，结果神说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就消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你看，就是以色列人到了最后，结果他们就犯罪了。现在应该登峰造极了，结果他们所犯的罪乃是淫乱的罪。这个罪连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是罪。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一个人到了这么高的地步，一个人到了这么深的地步，他会犯这样的罪吗？如果你觉得有一个弟兄已经到了第三层了，到了第三个阶段了，而且现在眼看着就要登峰造极，眼看着就要进到迦南，结果他居然能够一落千丈，结果你看见神的怒气，神的审判，你看见神的故事，你看见很明显的神对付的手是很重很重的在以色列人身上。如果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有人有得胜者起来站在神的这一边来审判这个罪的话，你知道这个瘟疫不会止息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是因为有人站在神的这一边，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怒气就消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还是死了24000。那么我们知道，根据这一段圣经的形容呢，就是摩押女子，他们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就跪拜他们的神。那这段圣经，如果我们光看25章，我不明白。我们如果再看31章，我们就很清楚。那么我大概的说一下，我想我们不必要仔细的去看，我大概的指给弟兄姊妹看就很清楚了。这个摩押这件事情是谁在背后做的呢？还是巴兰在背后做的？所以巴兰呢，实在说来是很诡诈，是个贪财的先知。最后呢，你看见以色列人还是栽在巴兰的手里。你看见吗？他虽然没有祝福，他虽然没有本领咒诅，但是呢，他还是用诡计。最后呢，他还是让以色列人栽在谁的手里呢？栽在巴兰的手里。所以你如果读到31章的事情，虽然过去了，可是呢，神吩咐摩西做一件事。那么你们特别看一下这个民数记31章第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我们知道，根据这一段话，很明显的，这里神吩咐摩西，你不久要归到你列祖那里。 换句话说，你不久就要走了，你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不久就要死了。那么这个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不过呢，在你死以前，你一生，在你结束你这一生以前，要做最后一件事。做完了这件事你可以走，做完了这件事你才可以走，你明白吗？那这件事没有做你不可以走的。那特别你读到三十一章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是叫，这件事是叫神痛心的这件事。现在你摩西应该可以走了，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件事情摩西没有做，你做完了以后神才能让他走。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怎么叫，怎么摸着神的心。那么这一件是什么呢？他说你要在米甸的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这个米甸的人的仇呢是什么仇呢？就是刚才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原来呢巴兰就叫摩亚的女子和米甸的女子联合起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一面把他们陷在色情的罪里面，然后呢把他们陷在偶像的罪里面。那么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谁说非报仇不可？神用的字是非常严肃的字，他说呢，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米甸的女子啊，她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你如果读二十五章的话，你不是看见吗？这在里面明显告诉我们说，就当以色列人这个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口哭泣的时候，因为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嘛，你记得吗？这次神的手很重啊，他对摩西说，你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所以呢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凡属你们有余，巴利比尔联合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换句话说要对付这个罪。那么等到对付这个罪的时候，那么全会众正在哭泣的时候，谁知道以色列有一个人，他们眼前就答应做一个米甸的女人到他弟兄那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腓尼哈，你记得吗？腓尼哈就是那个祭司亚伦的孙子，就是以利亚他儿子。那么他手里拿着枪，就跟着以色列人进到亭子里去，然后就把以色列人和那个女人由腹中刺透。那么圣经说，这样以色列人中瘟疫就窒息了。那么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那么神说，就是因为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怒所发的怒气消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怒气消了，是叫以色列人不再死亡，他们最多死24000人。现在好了，神的手已经停了，像以色列人他的怒气没有了。但这个并不告诉我们说神对于米甸人的怒气过去了没有。所以现在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下面还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没有，我们暂时不去关注。所以呢，这中间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到了31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快死了，摩西快离开了。现在神告诉他说，你在你走以前，你要先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仇，然后后来归到你列祖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摩西要答应神的呼召，要起来为米甸人报仇，不光是裸了米甸人，而且后来也抓到了巴兰，他们就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因为巴兰是祸根，巴兰就是那个整个乱源，巴兰可以说是乱源，就是从他那里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米甸的故事。所以你我如果要明白呀、啊，在这个摩亚平原以色列人和摩亚女子和米甸人犯罪这件事，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结果24000人倒下去。那么现在呢，神的怒气向米甸人发作，向巴兰发作，现在神说，摩西你要起来报仇。所以现在神用的话，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仇，后来归到你列祖那里。换一句话说，摩西不能死。摩西为什么不能死呢？因为他的仇没有报。
摩西，如果你要算他一生的工作，如果你要算他一生所做的，让我们记得再去根据这一段圣经，好像摩西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当然我们说他到这个尼泊山是看了迦南，但是在这个以前他做的最后的一件事，那就是为以色列人报仇，而这个仇乃是神的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件事神过不去，因为以色列已经被神带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在第一个阶段，不是第二个阶段，这个人已经在神手里经过这么久的训练，走了这么长的路，学了这么多的功课，神在他身上有那么对付恩典，有那么多的储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居然在以色列人中间犯了淫乱的罪，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神过不去，这一件事情神对摩西说，你报了仇以后，然后你才回到你列祖那里。换一句话说，这是摩西临走以前，这是摩西一生最后一定要完成的一个工作。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件事在神的眼光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这个也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忽略，走到最后一段路，一切已经快到了，你从来不会准备好的滑一跤的，你从来没有讲到在门口掉跌一跤的，已经快到家了结果摔了一跤，已经快到家了结果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每一个人都要汲取教训，跟随主走这条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跟随主20年我就保险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都快到家了，以色列人是快到家了，结果他们很严厉的很严重的摔了一跤，结果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那我想在我们继续的看这件事严重的事情以前，我想我必须把历史的事实先把它讲清楚，我们一定要把25章跟31章连在一起读，连在一起读的时候，你知道这两件事根本是一件事。第一，我们知道说，整个的事情的开始是巴兰开始，是巴兰用计谋把以色列人陷在罪的里面。你看这个巴兰实在是很可怕，巴兰这个人实在是可怕。他虽然表面上他是祝福了以色列人，但是暗地里我们看见说，结果你看见说，他的确把以色列人陷在这里面。那么这个和我们明白那个时候的背景很有关系。我说过了，弟兄们，这个艾滋病啊并不是20世纪的病，艾滋病呢是在摩西率领以色列要进迦南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这种。所以一夜之间死了24000人。那么弟兄姊妹，你们一定会说，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这种病当然是和色情发生关系的。那么是不是就是今天的艾滋病？我们不敢说。但是呢，你看，你如果仔细的注意，你就记得，当这个摩西和亚伯利王征战，和亚伯西红王和巴山王恶征战的时候，我们已经提醒过弟兄姊妹。他们呢，把一个城攻下来以后，那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连老带少，连男带女，妇人和小孩是一并的杀得片甲不留。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做法和在西岸，就是和后来约书亚进到西岸去所做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里呢，我想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懂得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我们说过，胡适先生读到这一段圣经的，他就过不去，他说怎么神会这么残忍，会真的会既然不放下任何一个人，就是说居然呢，就是说连老带少的完全杀尽。 那我想我们前几次给大家说了一个说明，我想这个说明是是一直到最近考古学发现了以后，我们的考古学有很多的发现，我们才晓得就是在约书亚摩西要领以色列进旷野进迦南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迦南地亚摩利人中间那个宗教，就是所谓迦南的宗教，就是腓尼基人宗教。那么那个宗教呢，我们现在从考古学得到证明，我们知道是色情和宗教混合的东西，是两个的混合品。那么我们曾经说过，因为人类堕落过，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腓尼基民族，我们的腓尼基是个航海的民族，那么他们这些迦南人所在的这一块地方呢，可以说是亚洲、非洲跟欧洲这个汇合的地方，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地，可以说这个是这个可以说是交通的这个要道。那么如果有人要从欧洲到这个亚洲去，或者从亚洲到非洲去，那么这三大洲那一定要经过这些地方。所以就好像一些船员一样，就好像一些这个飞行员一样，那么你可以往全世界各地走，他们都是离开家的。那么所以呢，当他们经过了这个地方的时候，结果他们才发现这个宗教啊，是把宗教和色情完全放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就迎合了人类堕落以后的那个天性。所以这个本来的这个犯罪叫人良心不安的，但是因为它是和这个宗教结合的缘故，所以叫他们良心就没有感觉。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样的宗教是最能够迎合人堕落以后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他们中间，如果你读申命记也好，你读这个摩西五经也好，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很稀奇啊，讲了一些话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那么那里面有很多律法告诉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那么以色列中间不可能有这些事。那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在这个有在迦南的宗教里面就有这种羞耻的事情。然后你看见他为什么把儿女这个献上呢？这个把儿女献上，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人失去理智时候做的事，要么酒精在他里面发作，他做了这个事；要么就是荷尔蒙在他里面发作，他做了这件事。所以那个时候，一许许多多那个羞耻的事情，他们在一起做的时候没有感觉的。然后呢，他们失去了理智，那么酒精怎样叫他们失去理智，荷尔蒙也叫他们失去许多的理智。所以你知道圣经，你看你读到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神对他的百姓说，那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已经同性恋已经发生。那个时候，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女的不能穿戴男所穿戴的，男的也不能穿女人的服饰。那么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么还有很多的罪啊，你如果仔细你看见那个神呢，就怕这个摩西，你知道就怕，就在以色列中间根本不可能，一个敬畏神的民族不可能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么不要讲乱伦，那么那里特别讲到和野兽各种不懂正常的关系，那这个在以色列中间不会有的，因为这他们是有神在他们那个本能叫他们不能做这些事情。但是呢，摩西知道他们所要到的那个地方就是迦南地，那么迦南这些宗教，如果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迷惑，如果以色列人也喜欢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在还没有发生以前，摩西就已经把一些律法告诉他们。所以如果你只是一直读摩西五经，你还不需要读这个考古学，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宗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宗教。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因着杂交、乱交、各种这个色情泛滥的结果，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明白了，当这些包括同性恋、包括这些不正当的各种的行为都在那里流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还这个儿童的权利就算不得权利。在这个情形底下，让我们记得，很自自然然有一种的疾病，那个疾病就像今天的艾滋病。这就是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2万4000人一夜之间就过去了。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就是今天的艾滋病，因为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时间，到底这个病源到底呢？如果一个真的带着病源的人，总要经过一段时间，不是完全的关系。但从这里，许多人学者们能够找到一件事，就是说，艾滋病一定不是二十世纪的疾病。那个时候，人类就因着有这么一个宗教。所以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一定有一种的疾病，就像艾滋病一样，已经流行在人类中间。那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那么就是告诉我们，人类就开始到了灭种的边缘。那今天我们同样面临同样的危险。那所以今天我们好一点，就是因为今天医学发达，我们有了做了各样的措施。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在报上所读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如果你到美国去，到旧金山去，你如果到纽约去，你到巴西去，那些巴西甚至于那些同性恋的朋友们，他们明明知道他们日子不多，他们就攻击这个路上的人，然后呢就借着血就把一些东西传染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我常常说笑话，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笑话，应该是很严肃的话。我告诉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读学校的话，你今天选学校，你希望说这个学校的名气是最大的，你希望这个学校出的状元最多，你希望这个学校留美的最多，你希望这个学校出的科学家特别多。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相信，如果今天这个艾滋病的这件事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以后做父母担心的还不是他进什么学校。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所有特别中国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中国留学的人到了美国，那么起头呢，他们早期他们自己在去和别人竞争，那么现在慢慢到了第二代开始竞争。那么现在呢，就做父亲的觉得我没有进过哈佛，所以我希望我的儿子能进哈佛。我自己没有这个资格进常春藤的学校，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都能进常春藤的学校。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从小就替儿女灌输，就替他们洗脑，然后就教他们、劝他们，然后鼓励他们，你无论如何应该表现得很好，最后让你上最好的学校。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上了最好的学校，比方说我的两个孩子也就上了常春藤的学校，起头非常高兴，你送他到学校，你很高兴，你觉得这终于呢他们是进很好的学校。但是呢，你真的等他陪他到宿舍去，就慢慢开始紧张起来了。你就知道现在的宿舍它是男女合在一起的，男女合在一起也不要紧，我说没有关系，一定是男的一层，女的一层，不可能是同样一层，不会的。那结果呢，我带着我的儿子进到这个宿舍的时候，哎，结果发现这个一层里面男的女的走来走去，我就开始很紧张了。哎，这个不是男的一层，女的一层了，那就是说根本男的和女的根本就可以住在一层。那么结果后来更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么我想这个厕所总浴室总是应该分开的吧，应该有男浴室女浴室。后来呢，他们在一层里面呢，我参观了一下，这个浴室只有一个，男的浴室跟女的浴室根本是一个，根本不是分两个。那么还好我这个儿子很保守，他一进去以后他从来不用那一层，他宁可到一层楼男女分开的那个洗手间去，他怎么样也不可能，他到底还是跟不上这个潮流。那么这个变得很紧张了。那么然后后来还好，就是我的儿子跟另外一个弟兄是个弟兄，然后呢他们知道说，有的时候啊，你就是很在美国跟这里不一样，美国这个女孩子可以随便进到你房间和你聊天的。所以呢，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你们应该啊买一些基础的海报，然后把它贴起来，在这里的圣灵街，你贴在那里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了。他们如果进来的话，到了时间他们就应该出去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越是最好的学校，那么后来我的儿子指给我看，他说你看见吗？那个整栋的楼，那个 high tower， 那是很有钱的人住的，就是有钱的人才可以住那个宿舍。他的整个宿舍都是 gay， 整个宿舍都是同性恋，你能相信？你根本不会相信的。 那么这是很有名的学校，而且是他们书都是读得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个姊妹抱怨到哈佛，到哈佛去，很奇怪，到他这个很这个就在那个洗手间，不知道怎么搞会跑出个男孩子出来，这个什么人都可以跑得出来。所以让我们你就看见说的，虽然今天科学很发达，大家都那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慢慢的，这些就开始非常的放松，尺寸是非常非常放松。他们长春的那人呢，你知道有一句名言呢，他说呢，一个人来到地上，你做人呢，你什么东西不管好的坏的，你都要是一次，就一次不要两次。你知道这是他们的名言。意思就是说，你什么事好事你要试一试，坏事你要试，不要只要试一次就是。但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广告叫做这个 potato chip， 就是专门卖那个洋芋片的那个广告。那洋芋片的广告啊，我在美国一个最成功的洋芋片的广告就是说，你不能只吃一片，你不可能只吃一片。那你就知道洋芋片有多好吃啊。那么今天这些年轻人堕落是怎么堕落的？因为他鼓励他们说，你们要试一次，只要试一次就可以。但是弟兄姊妹，撒旦的建议是试一次，但是从来撒旦，你在所有有经验的人，没有一个人试一次，都是一次以上的。所以我才说，马克吐温曾经讲过，他说戒烟呢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到了有一天，特别现在这种色情泛滥的时候，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信不信，这个日子可能会来到，等到这个艾滋病真的风声鹤唳的时候，等到我们真的在我们周围有4个人、5个人，有其中有一个人倒下去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你如果爱你的儿女的话，你第一个关心你的儿女，不是上他是不是这个学校是个最好的学校，你要看这个学校是不是。所以我那个时候说，也许那个基督徒学校那个时候可基督徒学校，如果他们还忠心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成为供不应求的学校了。因为说儿女他所关心的，他不愿意送他到一个最好的学校，结果这个孩子毁掉了，他宁可到一个有保护的学校。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所处的世界，你稍微知道一点点，你现在回过头去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你就晓得民数记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是这一类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以色列进到迦南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说要把他们杀的天价回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你知道，当人的身体上有癌症的时候，现在你如果不解决掉这个癌症，不把癌症割掉的话，那这个人身体整个就毁掉。所以我们相信说，就在摩西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到了绝种的边缘。如果现在神再不开刀，神再不审判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借着这个孩子，借着这些妇女，你就知道所有的病就要更加广传传出去。所以因着这个缘，神如果是爱的话，那么不要忘记，神就借着约书亚，借着摩西，就做了开刀的工作，就做了动手术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一个镜头，血淋淋的，你看见一把刀插在肉上，血淋淋的。但如果你把这个镜头往后推的话，你发现说这一片肉原来是长在一个人身上，这个肉乃是充满癌细胞的一块肉。而现在你看这把刀是在医生的手里，现在你知道说这个医生所做的不是恨，这个医生所做的乃是爱。就是因为这样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这个身体就开始复原，这个身体就可以活下去。那弟兄姊妹。